大家下午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啊，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佛学的角度来探讨关于人的心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佛教自古以来被称为心性之学，在佛教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心理学的理论。佛教中有很多的宗派，很多的典籍，其实这些宗派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中的不同的心理学门派。佛教中有很多的重要的思想观念，它的主要的内容都是以这个帮助我们了解人的心理，认识人的这个心理的世界为主。比如说像五蕴，像十二因缘，像三十七道品，就是这些重要的修行项目，主要都是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人的心理，到最终这个究竟的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像佛教里边的很多经典，比如说像被中国人长期以来传颂的心经、金刚经，基本上是成为中国千百年来人们的这个修心的宝典。很多这些文人、士大夫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当我们的内心焦虑浮躁，有很多烦恼的时候，看看金刚经，读一读金刚经，读一读心经，那么他的这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啊，就得以平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佛教是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心理世界，认识我们的这个心灵世界、心理建设，以及呢如何的去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心理。所谓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心理啊，那么在佛教里边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这个专业的术语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事实上就是对我们心灵世界的一个透彻性的了解。从明心见性到对心理问题的究竟的解决，那么佛教关于心理问题上对人的这个心灵世界的认识以及心理问题的解决上，在这个中国社会中它扮演着这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民国年间这个梁启超就说过，佛教就是东方的心理学，佛教是东方的心理学。这个随着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我看西方社会啊，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人士，心理学界的人士，开始学习东方的佛教。那么这里边也包括东方的一些高僧大德们到西方去传播佛教。那同时呢，就是也有不少西方的这些心理学的大家，他们到东方来学习佛教，学习禅修。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就会 广泛的吸收佛教的内容，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佛教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认识有着更为透彻、更为究竟的解决方法。所以这些西方的心理学大家呢，他们就会广泛的吸收佛教的这个教理以及这个禅修的方法，应用在西方这个作为这个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以及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种心灵建设、心理建设还有心理治疗。那我们看到的这几年来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啊，也广泛的被翻译到国内。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在介绍西方心理学的同时啊，其实我们应该要能够认识到在我们东方的这个文化中，佛教的智慧它隐含着极大的这种心灵的智慧。所以我们反过来通过学习佛教，通过了解佛教来帮助我们这个建设这个东方的心理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佛教跟心理学的关系。佛教它不是一种宗教，它应该说它是一种心理学，一种教育学，一种心灵的智慧，一种帮助我们解脱烦恼走向生命觉醒的这样的一种教育。那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呢从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呢，我想讲一讲就是佛教与心理治疗，就是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佛教里边啊，佛陀会被称为是大医王，大医王。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普通的众生，普通的众生啊，事实上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隐藏着三种病毒。这个三种病毒是什么呢？那就是贪、嗔、痴。就是每一个凡夫的众生都是这个贪嗔痴的病患者，都是贪嗔痴的病患者。那么通常在佛教里边啊，也会把佛陀他一生所说的佛法就是称为药物，就称为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佛陀，佛教的教主啊，佛陀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呢，他不是一个神，他原来也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生命的一个起点，就是都是人，同样也都具备这种贪嗔痴的凡夫，一个凡人。那么因为他意识到这个贪嗔痴他给我们的这种生命啊带来一种过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带来的这种困扰、痛苦、烦恼，所以呢他就开始寻求一种解脱，如何摆脱我们这个生命内在的这种贪、嗔、痴这样的三种病毒。那佛陀在当时呢，他也这个参访的很多不同的宗教的修行。那么后来呢，他发现那所有的这些参访啊， 他都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解决，彻底的解决，就是治疗这个贪嗔痴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然后呢，他就开始自己在这个菩提树下，哎，在一定的这个禅定的基础上，向生命内在审视。在这个审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就是生命内在的这个觉醒的潜质，哎，也就是找到了生命的一种自我的拯救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佛陀他发现了这个，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就是明心见性，他悟到了这个觉悟的本性。当然悟到觉悟的本性之后啊，然后他就解决了他的生命内在的这种贪嗔痴，解决了贪嗔痴。所以佛陀呢，他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者，哎，他从一个迷惑的人成为一个觉醒的人。佛跟我们众生的差别，他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迷和悟之间。迷就是迷惑，看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内在的生命，同时也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因为看不清楚，所以呢他就会制造很多烦恼，使我们呢就会深陷在这个烦恼之中。那这个佛陀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觉醒者，觉醒者就是摆脱生命的迷惑，摆脱生命的烦恼。所以佛陀呢，事实上呢，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健康者，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觉醒的人，一个智慧的人。哎，当佛陀他成佛了之后，同时他也发现了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具备有这种觉醒的潜质，都具备有这种自我治疗、自我拯救的能力。所以在佛陀呢成道了之后啊，在他后来的这个一生的说法中，他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如何的去帮助所有的众生啊，能够认识自己的生命内在的这个觉悟的潜质。所以这个《法华经》里边讲，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诸佛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为了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是要开导我们众生能够，能够领悟到自己生命的内在具有这种觉悟的潜质，自己生命的内在具备有可以治疗自己的这种贪嗔痴疾病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佛陀的目的，他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的众生解除生命内在的这种贪嗔痴的疾病，使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者。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者，也就是摆脱贪嗔痴三种病毒。所以整个佛教事实上要做的，就是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完成一个心理治疗。心理治疗，这个治疗要治疗的疾病就是贪嗔痴这个三种疾病，所以整个佛教事实上都在完成。从佛陀自己就是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一个成功的案例。然后佛陀一生的说法，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然后有无数的人都会通过佛法来完成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治疗，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甚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这应该是佛教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它的一个意义所在。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佛教这个心理治疗的原理。佛教心理治疗的原理，我们讲到这个佛教呢，这个我们感受到佛教的经论非常多，还有呢就是佛教的这个法门很多，这个宗派很多，比如说佛教有汉传，有南传，还有藏传。我们汉传佛教呢也有很多的宗派，比如说有八个宗派，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学习佛教啊会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事实上呢，佛法虽然有很多的宗派啊，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呢就是四谛法门。这个四谛就是整个佛教的内容啊，它是围绕着这个四个字展开的。这个四个字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呢，就像我们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医生呢，他需要去给一个人治疗啊。那么首先呢，他需要对这个人做一个诊断，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人究竟得了一个什么病。然后呢，他需要了解这个人他的现状，他的疾病。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探讨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这个真正的因，这个疾病的真正的因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灭谛，灭谛就是消除这种疾病，彻底的治疗啊，恢复健康。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达到这个健康啊，那么需要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需要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么佛法呢，它告诉我们，首先提出苦，苦就是，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中啊，我们会有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现实，存在痛苦的现实。那么这个痛苦的现实呢，比如说像这个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这个是一个现象，一个自然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问题造成的痛苦，像就是亲爱的人不能在一起造成的痛苦，你的追求得不到的痛苦，还有呢就是冤家路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样一种痛苦。那么这些呢是属于社会的痛苦，其实这些社会现象的痛苦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我们人的这个内心也有一定的关系，跟我们人的内心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亲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产生痛苦，事实上呢你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对爱的一种渴求。如果你没有对爱的这种渴求啊，事实上呢你就不存在这种爱别离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冤家路窄，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冤家路窄的痛苦，事实上你内心是有一种仇恨的心理。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仇恨的心理啊，你就不存在这种冤嗔会、冤家见面的痛苦。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社会现象上所产生的不少痛苦啊，事实上呢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我们内心，那外在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条件。因为我们内心有渴求，我们内心有仇恨，所以呢才会有爱别离的痛苦，才会有这种冤嗔会的痛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内心每个人的内心还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焦虑呀、恐惧呀、孤独啊、没有安全感啊，种种烦恼。那么这些烦恼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痛苦，这个痛苦呢，痛苦有心理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们觉得我们因为物质的条件差，我们没有钱，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好，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那么也就是说物质条件不好是我产生痛苦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会想着我们要去改善物质条件， 我们会想尽办法去改善他物质条件。当我们通过长时间的奋斗了之后，事实上呢，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有的，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都有的，可是呢，我们还是很痛苦，我们还是很痛苦。那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佛教它会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的痛苦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在我们的内心。首先跟我们内心的渴求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其实他可以在很简单的生活环境下，他一样也可以过得很快乐，但是如果他一天到晚去跟人家攀比呀，事实上呢，这个简单的环境他就会变得很痛苦了。那就是说，这种痛苦啊，跟我们内心有太多的这种欲望有关系，跟我们内心有太多太大的欲望有关系。那这个欲望事实上就是我们产生痛苦的一个真正的因。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什么都有了我们还不容易开心，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开心，其实跟我们的内心有太多的烦恼有关系。我们的内心可能我们有很多压力呀、焦虑呀、恐惧呀、没有安全感啊，我们的内心总是被很多烦恼给抓住。所以当我们即便面对再好的这个物质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开心，我们还是不开心。所以佛教呢，它要告诉我们痛苦的现实。当告诉我们痛苦现实之后啊，它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断，做进一步的这个诊断。这个诊断呢，就是去探讨这个痛苦产生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痛苦产生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从佛教认为，我们人的这个痛苦产生的真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迷惑，一个就是烦恼。迷惑和烦恼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啊产生痛苦的真正的原因。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其实无论你的条件多么好，你都不可能真正过得开心。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你已经解除了你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其实你再简单的生活你都能过得很开心的，都能过得很幸福的。所以佛教呢，它需要我们去面对痛苦呢，就是不回避，正确的认识，在这个正确的认识的前提下，需要去探讨这个产生这个痛苦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叫苦地极地。那第三个呢，就是灭地。灭地就是治疗，治疗了之后就是恢复了，就是解除。灭就是灭除你的这种就是心理上的疾病。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呢，就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以及因为这个迷惑和烦恼不断制造的痛苦，把它消除了，就是灭了。就像我们得了感冒，或者呢头痛，把这个头痛治掉，不再头痛了，感冒治好了，不再感冒了，那这就是一种疾病的解除。那佛教里边呢，涅槃的这个概念啊，事实上也就是疾病的解除。涅槃，这个涅槃就是一种平息的意思，熄灭的意思，就是把你内心的迷惑和烦恼，以及由这个迷惑和烦恼引起的这个疾病，各种心理疾病，那么各种心理疾病呢都解除了之后，那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涅槃就是告诉我们，你不再有疾病了，你的生命里边就是充满着安静和喜悦，不再有各种心理疾病了。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涅槃并不是死亡的意思，它主要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所有的迷惑和烦恼，我们所有的心理疾病啊都已经被治疗了，都已经解除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涅槃的概念。跟这个涅槃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就是解脱。解脱，所谓解脱就是解除疾病，从这个疾病的状态里边解除出来的，走出来的，哎，那就是解脱的意思。那如何才能解脱呢？所以呢，第四个内容就是道谛。道谛就是方法，你要找到一种真正解除疾病的方法。哎，我们可能呢，比如说当我们一个人孤独了，哎，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个去参加一些喝酒啊，通过一些聚会啊，通过看电视啊，哎，我们可能觉得暂时就不再孤独了。但事实上你只要不喝的时候，他孤独又来的。哎，比如说当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没有安全感，可能我要买保险啊，我要多赚一点钱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保险也买了，我们钱也赚了很多了，我们还是没有安全感。哎，那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去探讨，比如说孤独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恐惧的时候，恐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内心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没有安全感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需要去探讨它的真正的原因。哎，而不是说呢，我们只是通过一种转移，通过一种回避，通过一种逃避。那么佛陀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需要有找到一种方法，需要开发一种能力，就是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治疗这种恐惧感，治疗这种孤独的能力，我们生命的内在是否具备这种能力。然后佛陀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备有这种自我治疗的能力，也就是他发现了每一个生命都具备有觉悟的潜质，都具备有自我治疗的能力。所以他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如何去开发出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他提供了一套这个治疗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呢，事实上呢，在比较简单的来说啊，它就是八正道。哎，八正道。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宗派，比如唯识宗啊、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这个禅宗啊、净土宗啊，每一个宗派啊，其实呢，它都是一套治疗我们心理疾病的方案。哎，每一个宗派都会提出他的方法。这个方法呢，事实上也就是包括一个是认识，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的角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治疗的方法。哎，所以佛教的所有的宗派他都在帮助我们提供这个治疗这个我们心理疾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最终就是达到一种涅槃和解脱。涅槃和解脱就是彻底的解除疾病，使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健康的人。这个四谛这个法门啊，它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我觉得这个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佛教非常重视因果，就是每一种疾病的产生都有它的因果。那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病真正的治好啊，你一方面你不要回避这个生病的这个现实，就像我们现在的人突然得了什么症或者得了什么疾病啊，我们回避它，你不要回避，你要去正视这种疾病的现实，不要回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找到这个疾病产生这个疾病的真正的原因，因为你只有找到这个产生疾病的真正的原因，你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疾病。如果你找到的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找到了，你的治疗方法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缓解，或者只是一个转移，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治疗。那么佛法的因果呢，它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我们的每一种心理疾病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佛陀他就 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迷惑和烦恼才是我们所有的心理疾病产生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这个我们认识这个疾病的因果，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要有另外一种因果，就是灭和道，就是解除疾病的因果，就是解除疾病的因果，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疾病，然后最后会达到什么结果，最后会达到什么结果。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佛教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具备有自我拯救的、自我治疗、自我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潜质，这样的一种能力。那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的发现的，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觉悟的潜质，这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希望。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陷入在这个迷惑和烦恼的泥潭里，我们看不到方向，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这些各种烦恼、各种情绪，我们会感到非常无力，会非常无力。那佛陀呢，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疾病的产生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生命内在的无明烦恼。那么同时呢，佛陀也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内在既有呢就是解决这些疾病的能力。所以真正的治疗疾病就是你需要去开发这种能力，开发这种能力。所以佛教讲的这个三宝，有住持三宝，有自信三宝，也就是你所有对佛法的学习，比如说通过拜佛也好、念经也好、修行也好，最终呢你所要做的最重要就是要开发你内在的三宝，你内在的这种能力，就是内在的这种觉悟的能力。当你只有开发出你内在的这样的一种觉悟的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啊才能够得以完成的治疗，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者。那我们可以说佛陀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健康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摆脱生命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贪嗔痴这个病毒疾病。所以这个是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佛教心理治疗的原理。那么第三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佛教是怎么样的来认识我们的心。佛教里面关于这个心灵的这个理论啊，事实上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从这个阿含经典、部派佛教到这个唯识中的理论，一直到禅宗的理论，那么每一部经论呢，它基本上都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的心，以解决心理问题作为这些经论的主导的思想，作为这些经论的主导思想。当然我们在这里只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心啊，这个大体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就是两种心。一种呢就是无明的心。无明的心。这个无明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看不清楚这个心啊。它是一个就像这个房间，如果是一个晚上我们把灯关掉，那就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我们的心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是它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是看不清楚自己的。那么由这种无明的心，它就会发展出我们的一种在佛教里面叫做妄心，妄心。这个妄心呢它分为两个层面，就是一个是有意识的系统，意识这一部分和潜意识的这一部分。在佛教的唯识中里边啊，把我们人的这个心灵的世界就是分为八个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我们现在能意识到了，都是属于前六识，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判断啊，以及这个意志啊，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思维啊，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这个意识的范畴。那么在这个意识的背后呢，还有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在佛教里边也有分为这个第七莫那识，这个第七莫那识就是潜在的一个自我意识。他认为人是有一个潜在的自我意识，为什么每一个生命都以自我为中心？原因就是来源于我们内在的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这个潜在的自我意识，它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个识呢，在佛教里面叫第七识。然后还有一个识呢，叫做第八识。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像一个仓库一样，佛教里面把它叫做藏识、禅识。这个禅就是就像一个生命的这个大储藏识一样。佛教认为这个生命是无尽的积累，生命是无尽的积累。所谓生命是无尽的积累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命延续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做法，那么发生过了之后，它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留下痕迹，留下一种心理力量，会产生一种心理力量。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想法啊，我们今天的能力啊，以及我们今天的性格啊，这个都是跟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生活的经验以及我们的教育，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关系的。那么生命呢，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们过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一张白纸，它也是代表着我们过去生命的积累。所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啊，事实上呢，我们这个生命的起点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样呢，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言行，我们所有的想法，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形成一种心理力量，它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它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那么这些信息呢，它都会保存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在佛教里边呢称为种子。这个种子播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边，然后这样的一些心理力量啊，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生命的发展，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生命的开展。所以我们有意识，有潜意识，然后呢，我们还有各种心理活动，比如说有普通的心理活动，像心理学上所说的这个着意呀、感觉啊，这个情感啊，意志啊，那么这些在佛教里面都是属于一些普通的心理活动。然后因为我们人类世界的认识，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对自我和对世界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的关系，然后呢，在佛教里边又把它这个又列出有一大堆叫烦恼的心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烦恼，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负面的情绪。那么这些负面情绪的产生以及烦恼心理的产生，它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形成了很多烦恼。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如何从这个烦恼里面走出来？那么佛教呢，又根据这些祖师大德们的这种修行，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一系列啊，走向这种觉醒、走向解脱的心理。那么这一部分心理呢，在佛教里面称为善的心理，有善的心理，有烦恼的心理，有普通的心理。所以佛教对我们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分析，就是从意识、潜意识，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普通的心理，然后在这个普通的心理的前提下，然后如何发展出一大堆烦恼的心理，然后同时呢，佛教又告诉我们如何从这个烦恼的心理边走出来，然后就有一大堆善的心理，走向觉醒的心理。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描述，在佛教里边有这个阿含经啊、唯识方面的论点，关于对我们人的这个意识 潜意识啊，那么这一方面的这个介绍啊是非常的丰富，这方面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这个觉醒的心，一个是无明的心，还有一个是觉醒的心。哎，就像我们这个迷惑的系统的背后，其实还有觉醒的心。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天空啊，这个乌云密布，哎，可是如果我们坐飞机啊，飞到这个云层之上啊，我们还会看到这种无云晴空啊，哎，无云晴空。那阳光那里阳无云晴空，阳光照耀。那同样的，我们这个心灵的世界也是一样，在这个迷惑的系统的背后呢，它还有这个觉醒的心。那么佛法的修行，事实上它就是帮助我们如何的，哎，这个去认识我们这个生命内在的这个觉醒的心。觉醒的心，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这个生命的自我拯救。哎，我们如何从这个迷惑里边走出来？那就是每个人，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生命的内在，我们还有这一颗觉醒的心。那么佛教里边的禅宗，禅宗，比如说还有什么《楞严经》啊，《涅槃经》啊，哎，它主要都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见地，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都具备有自我走向解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都有这种能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禅宗，像六祖坛经里面开头就是一句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就是说的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悟此心直了成佛。每个人都具备有这种觉悟的本性，这个本性本来是清净的。你现在在我们这个迷惑的系统里，你感觉自己是迷惑，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是在这个迷惑的系统的背后还有觉悟的本性。就像这个乌云密布的背后其实还有无云晴空，哎，还有无云晴空。那修行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如何的去认识这个觉悟的本性，去开发这个觉悟的本性。你只要开发的这个觉悟的本性啊，那你就能够成佛，哎，你就能够完成这种生命的治疗、改造、改变。所以就是说，佛法对心的认识大体就是分为妄心和真心两个部分，妄心和真心。比如像唯识宗，他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个妄心，帮助我们怎么去认识妄心，到如何的去摆脱这个妄心，哎，就是舍凡夫心。我们从认识这个迷妄的系统，然后到如何从这个迷妄的系统里边走出来，哎，就像飞机在这个云层里，我们认识到这个云层，然后从这个云层里走出来，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真心，叫禅宗，它就是立足于真心，帮助我们直接去认识真心。那这就是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接认识真心，体认到真心，那你就能够成佛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心，佛教是怎么认识心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无明的心给我们带来的困扰。我们刚才讲，我们的心有两种心，一种就是无明的心，还有呢就是觉醒的心，哎，那这个无明的心究竟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是我们当下的心就是无明的心。无明的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看不清楚自己，就像一潭水里边啊都是浑浊不堪的，你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水潭里有什么东西，哎，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无明的心是使我们这个充满着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就是生命在一种不能自主中。那么这个无明的心呢，首先呢，它使得我们的人生啊充满着困惑。每一个生命都存在永恒的困惑，你们想一想看，哪一个人没有困惑？ 那没有困惑，那是因为你没有想，因为你可能活得混混沌沌的，你根本就不会去想，所以你觉得没有困惑。但是如果你对人生做进一步的思考，那每个生命都会有永恒的困惑。所谓这个永恒的困惑呢，就是不知道，比如说我是谁，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我每天在讲我，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我们不知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从哪里来的，最后要到哪里去，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命运到底有没有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力量到底是来自于外在还是来自于内在，哎，这个人能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命运的规律，所以我们多半是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的意义的是什么，那么这些啊都是很大的问题。还有比如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过得快乐，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那么每个人呢都有很多这样的困惑，这些困惑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叫做是生命的永恒的困惑。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事实上呢都是在解决这些困惑，因为生命有这些困惑，所以呢才有哲学，所以呢才有宗教。如果没有这些困惑，也就没有哲学，也就没有宗教了。哎，所以这些是才是人生的大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无明的心啊，它使得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哎，看不清楚自己，然后我们也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呀，我们就会对自己对自我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哎，我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会把身份当作是我，哎，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我们可能就会怕死。如果我们把身份当作是我，我们对身份过分的依赖之后，一旦如果退休了或者没有这个身份呢，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是我，我们就会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哎，我们就很容易跟别人冲突啊，对立啊，哎，当别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不高兴，哎，我们就会很不高兴。就是这个是关于对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清楚，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烦恼。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对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对财富啊，对事业啊，哎，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包括对情感，哎，对家庭我们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就会造成一种贪着，因为这种贪着啊，比如说我们对财富的贪着，它就会使得我们呢产生这种焦虑呀，恐惧呀，哎，没有安全感啊，我们过分的在乎财富，哎，那这个财富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事业太在乎了，这个事业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哎，带来很大的这个焦虑，带来很大的恐惧，哎，甚至孤独，没有安全感。那我们的烦恼事实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的所有的烦恼无非就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哎，当我们对自己，哎，对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我执自我，我们就是迷失了自己嘛，迷失了自己的觉悟的本性，迷失了自己的这种觉悟本性呢，我们就会对我们认定的这些东西呀，比如说财富啊，地位呀，甚至这个身体呀，相貌啊，哎，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过分的依赖，甚至呢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能够永恒，都能够永恒。但事实上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的， 当我们对这些东西过分的在乎了之后，这些东西呢，所有的变化都会给我们带来伤害。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不能够正确认识。哎，那在生活中我们的烦恼就是来自于不同的事情，比如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事业，有的来自感情，有的来自身份，有的来自地位，有的来自自我的这种重要感、优越感。你的重要感、优越感得不到满足，哎，所以你会很难过、很痛苦。那么因为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烦恼、这些想法。我们人每天都是活在这些烦恼和这些错误的想法里面，所以生命就变成是一大堆这个混乱的情绪和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就会制造了很多错误的想法，制造了很多混乱的情绪，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看不清楚自己，我们看不清楚世界，所以我们就会这个产生胡思乱想，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这些想法呢，就会制造了很多这些烦恼。然后人呢，面对这些烦恼啊，它就会使得我们的内心啊，总是处在一种浮躁和混乱的状态。人在这个浮躁和混乱中啊，他是身不由己的，他是不能自主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就讲被控、被选择。所谓被控、被选择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个环境的因素啊，环境嘛，我们经常会讲，哎，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事实上，真正控制我们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内心。哎，任何一种环境能够左右我们，事实上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是把它当作是我，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在乎、执着。我们想一想看，你不在乎的东西它会不会影响你？比如说我们说听说非洲这个国家发生什么灾难，或者美国这个哪怕发生再大的事情，你也不会有多大的难过。但是如果发生在你家里的事，发生在跟你有关系的事，你在乎的东西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啊，你都会很烦恼，你都会很烦恼。所以任何外在的环境能够影响我们的内心，事实上呢，都跟我们内在的这一份在乎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人在内心里面培养了很多情绪，我们对自己啊，我们通常总以为，哎，我的感觉我做主。但事实上你真的能做得了主吗？我们问问自己，你真的能做得了主吗？比如说你很在乎的东西，你要让自己不要在乎，你马上能不能做得到？哎，如果你已经形成一些不良嗜好了，比如说这个上网啊、游戏啊，甚至吸毒啊，你让自己啊，这个你不好，我不要做了，你能不能做得到？其实你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喜欢生气，哎，喜欢生气，你也知道生气不好，但是你要戒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哎，还有呢，我们每天忙来忙去，忙来让我们自己觉得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我们总是希望让自己能够静下来，可是很多人他是静不下来的，哎，你要让自己的心平息下来，你能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内心呢，总是在各种这样的一种躁动的情绪中啊，使得我们这个身不由己，不能自主。因为不能自主呢，使得我们现在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没有休息能力，没有休息能力。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活得很累，活得很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啊，这种躁动啊，停不下来，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一种忙乱中，哎，忙乱中，因为我们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所以我们就没有健康的身心。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身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幸福。所以无明的心给我们现在的人带来的，就是我在这里只要举的三点。第一个就是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着困惑，然后就是不断的制造烦恼， 然后制造烦恼之后呢，使我们陷入到这种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让我们经常陷入到各种烦恼情绪和不良习惯的状态里边，使得我们的生命呢充满着这个身不由己，就是我们现在的。接下来呢，这个第五点呢，就是我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觉醒的心。当我们陷入这个状态里面，我们有没有希望走出来？那么佛教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内心，有这样的一种迷惑的状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个迷惑的状态的背后，我们还有一颗觉醒的心，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希望。我想呢，也是释迦牟尼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贡献。我们讲科学的发明发现，那释迦牟尼的这个发现啊，事实上对我们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来说，它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佛陀一生的说法也都是在帮助我们开发这一颗觉醒的心，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法门，各种经论，那么最终呢，就像一座山，爬山啊，这个最终要达到的这个山顶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你如何爬上这个山呢，它可能会有很多方式，所以佛教说有八万四千法门，也像我们讲的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佛法里边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就是顿和渐两个部分，就是渐就是有次第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这个叫渐教。这个渐教的系统的修行，它的特点就是从我们这个迷惑系统下手，从这个迷惑系统下手，帮助你认识到这个迷惑的系统，然后呢，如何一步一步的摆脱这个迷惑的系统，最终呢，接近于这个觉悟本性。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神秀的偈颂，就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就是一个渐教的方式。那佛教里面在这个渐教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戒定慧，戒就是通过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了，我们的心自然也就容易清净了。那定呢，定就是帮助我们如何让自己啊心变得更单纯，戒呢是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简单，定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单纯。当我们的心单纯了，这个我们内心的这个垃圾啊自然也就沉淀下来了，所以定的作用呢，就是让我们内心的这个垃圾如何沉淀下来。那戒呢，就是排除这个干扰，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这个一壶水我们让它沉浸，首先如何让这些垃圾不要流进去，这个泥石浆啊垃圾啊不要流进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戒的功夫，就是戒除这种外在的这种干扰。除了外边的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内在的，如何让这个你要让这个水啊要垫下来，你要不要动，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禅修，禅修就是让我们的心变得单纯。所谓单纯呢，就是专注在一个境界上。我们平常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会每天到晚东抓西抓的，所以把心搞得无比的乱。那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禅定的修行呢，就是让你找到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境界，然后你把心专注在这个上面，然后你去对这个境界保持一种觉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内心自然就安静下来了。当你的内心安静下来之后，这个水清了之后啊，这种智慧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水当它浑浊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里边任何东西，但是如果说这个水如果已经沉淀下来了，它自然就能看得清楚什么东西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心的这个智慧啊慢慢的就会显现，智慧的光明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戒定慧渐教的系统呢，就是从这个迷惑，如何的逐步摆脱迷惑，最终呢开显我们内在的这个觉醒的心，开显我们内在的智慧，它是从迷惑系统下手。那这个顿教系统呢，它是直接从真心下手，直接从真心下手，所以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接告诉你，你的内在就有觉悟本性， 那么这个呢，他就是要求这个老师要很高明，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学人他的这个根基要特别深厚。所谓根基深厚，就是你内心的这个尘垢非常的薄。所谓内心的尘垢非常薄呢，就像那个天上的那个云层很薄啊，哎，所以这个光明才容易照出来的。同样的，当我们的内心如果说这个尘垢非常厚的时候，烦恼非常重的时候，那这个顿教法门你是修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呢，要讲究要有善根立志，善根立志，有好的老师，有好的根基，你就可以直接顿悟本心，直接的认识到你的觉悟的本心，当下就可以见性成佛。那么这个佛教呢，不管是顿教和见教法门的修行，它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帮助我们开发觉醒的心，最终呢来完成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完成就是对这种贪嗔痴这三种病毒、三种疾病的这个治疗，然后最终呢，当我们内在的这种疾病被治疗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再有病的人了。不再有病的人，我们也就成为一个觉醒的人，健康的人，就是成为一个自觉的、自由的、自在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佛教的心理学。佛教心理学呢，它主要是通过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心的真相，解除我们内心的这种迷惑和烦恼，同时呢，就是帮助我们呢开化我们内在的觉悟的本性，来解除这种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最终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也就是成为佛陀。佛陀，事实上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觉醒的人，一个智慧的人。那我这个讲座的时间就讲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